点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这几天的同在，我们心里喜乐，学习到好多新东西。求主再一次来激发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好叫我们快跑跟随你。你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进行医治，使我们人格整全，更像基督耶稣，侍奉你，爱你，完成了自我，达到了你起初创造我们就是我们的目的。以下时间求主带领，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健康的自我形象，目的是透过分享要帮助各位了解基督徒的信仰如何激发我们的潜能，超越自卑。我们要思想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基督教的讲台里应当多多偏重责备骄傲的人，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打击他的骄傲，使他谦卑，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呢？还是讲台的信息应当多多偏重医治许许多多自卑的人，扶持他，使他建立自尊呢？神学上我们要讨论自卑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不是罪呢？问题，为什么全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讨论到自卑感？要探讨有哪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建立自尊，目标要刺激你们所在的教会跟团契，使你们懂得创造一种环境来学习彼此的肯定，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今天要实践我们大家彼此在这里肯定，所以我们现在要玩大风吹。你们每一位要找到你三个或者是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今天你们最少有15分钟的时间要学习自我彼此肯定，所以现在开始找你最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来换一下。找到最熟悉你的、最认识你的人坐在一起，完全陌生没有办法的，要找到你最要好的朋友、最熟悉你的朋友。坐在你左右周围的人是陌生的，你没有办法做这个。要找到你最要好的朋友、最熟悉的朋友坐在一起。好，大家都坐定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1节到3节。以赛亚书第61章1节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节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底下我要翻译意思哈，差遣我可以医好那受创伤的心灵。对不起，我哎对，好，怎么会？这个不要动这个。报告，被掳的得着释放，被罪恶感所掳的人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被自卑感所囚禁的人可以发挥他的潜能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神悦纳我们的喜年，要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来代替灰尘，赐我们喜乐来代替悲哀，赐我们赞美代替忧伤之灵。好，这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今天要效法他，在这里帮助各位，使你们的潜能能够充分得到发挥。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被环境所压伤，有许多的人大专联考名落孙山，可以慢慢抬高一点，要移动，要慢慢移动，嘿，而且使他 project 的角度哈，刚刚是最好，慢慢移动没关系，前面都已经完了，我一讲到哪里，你就继续不断移动。好，谢谢，这样对了，因为底下比较容易看得见。如果大专联考名落孙山，这人是竞争之下的牺牲品，他想这一生完了。如果在家庭里面父母偏爱大哥跟二姐，因为他们很会读书，他们会讨好爸爸妈妈，我们是牺牲品。有一些人在正派的行业里面闯不出什么名堂， 所以走上街头去玩暴力的游戏，他们是自卑感的牺牲品。也有人虽然很喜欢那个男生，他也喜欢我，但是始终不敢跟他交朋友，因为自己觉得我配不上他。哎呀，为什么别人在 Ypsilanti 那里读书好轻松啊，我用尽吃奶力气成绩还是比他差，他睡到早上10点起来读一个小时就好了，去考试成绩还拿 A。 尤其有一些失恋的天涯断肠人，他们不知道日暮乡关何处是，孤单寂寞笼罩他们的心头，他们是情商上的失败者。也有的人自己叹息说，我无论做什么总是把事情搞砸了，我是天煞星。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也会听见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不会领诗，我带小组查经就是没有他好，我不会做个人谈道。有的人公司给他升迁的机会，他说我不要，请你另找其他高明的人士吧，因为我怕我找到了一个比我更高的位置我不能适应，结果从那个位置摔下来，倒不如我现在守住自己的本分好了。许多的人是压伤的芦苇，自卑可以用许多的面具出现在人生历史是你的生平历史当中的，比如你的心里可能嫉妒别人，嘴里批评成功者，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是靠太太的裙带关系而已。我们会批评别人，心里嫉妒，这个是自卑的一个表现。自卑还有第二个面具，你会远离一个比你优秀的人，不想活在他的阴影底下。他是一个英雄，是个才子，但你想他太杰出了，你永远在他的身边是没有什么出息的，我应当离开他去找寻自己出头天的一天。你不喜欢跟那些比你杰出的人在一起。有可能自卑会产生第三个现象，你会做一些事情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哎，请大家看我变魔术。所以你们知道我昨天有一点自卑感。一个小孩子想得到父母的关心有什么办法呢？做这些事情来吸引他父母的注意力，特别是危险的事情，有自卑感。第四，我们也可能过分敏感于别人的评价，心情随着别人的评价时高时低。第五个，我们会缺乏主见，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多听一点别人的吧，有自知之明。第六，我们可能谄媚别人，巴结别人，对自己所佩服的人会过分的巴结他，逢迎他，甚至奉承他，这是自卑的表现。也可能自暴自弃，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完全的放弃自己，不再努力了，我没有什么用，得过且过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现在也不必梦想做总统了等等。第七，我们可能隐居而且退避，在社交上自杀，自己把自己封杀出局，认为我不可能有什么的了。第九个，我们有消极的思想，事情还没有做就想象可能有的困难，然后害怕失败，所以一步都不敢动，自卑的表现。甚至有可能我们有虚幻的优越感，如果找得到自己有一点比别人强一点的地方，就自我陶醉一番。有一个人叫 Michael， 他患了小儿麻痹症，只有初中毕业，他在台湾学会了吹玻璃，吹出来的玻璃很漂亮，有一些造型，那没有人喜欢他，到了美国移民来等等，来到我们教会，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带领他。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自卑感。有一次他要回台湾，把他妈妈在银行存款里面的20,000美金通通都领出来，跑到我家里来。他妈妈追电话说，我的儿子把我20,000美金所有的存款都带走，牧师请你帮忙吧。那第二天要搭飞机回去台湾，他说哈哈，我回去一定可以找得到女朋友。他就把他的美金通通都在我面前这样展示，一张一张100，哦，一张一张100，哦，呵呵，这个就是虚幻的优越感。第十一个，你可能记起障眼物，把自己缠裹起来，当有暴露自己危险的时候就转移话题，把别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在安全的乌龟壳里面度过我们的冬天。十二个，第十二，如果有这些的话，我们都可能是有自卑的面具。我们会自己可怜自己， 归咎给别人，都是环境的关系，都是我爸爸妈妈不好，我最可怜。那这样说来，全世界看起来每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里面都可能会有一点自卑，你们信不信？每一个人某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需要得医治，需要朋友的肯定，需要环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从某一个角度来发挥自己，成为一个被神可以使用的人。圣经有没有讨论过自卑呢？出现自卑的新约经文，在马太福音23:12曾经这样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4:11跟18:14经文跟刚刚所引用的是一样的，那里说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雅各书4:10这样说：你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彼得前书5:6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可是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这5次自卑，在英文的翻译里面都是 humble yourself， 你要谦卑自己，跟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俗语当中所说的自卑是 inferiority complex，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上虽然有出现自卑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谦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没有讨论过自卑感，至少在字面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没有。可是我告诉各位，在字里行间圣经里面经常提起有一些人在人生某一个过程当中曾经有严重的自卑感，但上帝帮助他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伟人。比如摩西曾经自卑过，你很难想象谢尔顿希斯顿会自卑的。谢尔顿希斯顿他是不是演摩西啊？好，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大概只有3个最大的伟人，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摩西，另外一个是大卫王。新约圣经里面的耶稣跟保罗不算，旧约是这3位最伟大，摩西是划时代的伟人。但是在出埃及记3:11、4:1跟4:10里面，我们发现摩西非常自卑。原来他打死一个埃及人，后来逃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40年的时间牧养羊，所以14000多个落日起来了，太阳起来了又下去了，他每一天跟愚蠢的羊在一起，一直到他学会完全的谦卑跟爱心跟忍耐。你想想看，在他年轻气壮的时候，几招摩西拳就把一个人打死，他的功夫非常好。那个时候他如果要带领3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每一个向他发怨言的话，他手上的那一根拐杖权柄那么大，你还发怨言？每一个一敲马上死。他必须在旷野里面受上帝的训练40年，可是那个时候他从非常骄傲演变成非常自卑。神对摩西呼召说：我要差遣你到埃及那里，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旷野侍奉我。摩西第一句话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能够拯救以色列民族呢？把以色列人带领从埃及出来呢？这是不可能的。神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他继续这样说：我素来是不会说话的人，是不是能言善道的人，我是笨口拙舌的。摩西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自卑，自卑跟谦卑是靠得很近的，这是双胞胎，两个的脸不太一样。可是摩西不知道他在跟上帝辩论说：哎呀，我实在不会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好会讲话。嚯，你刚刚听见他辩论很会讲话的，对不对？那是他的自卑心态。神向基甸显现说：我要带领你，你成为大能的勇士，你可以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米甸人的辖制。基甸有什么反应呢？在4:6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那上帝安慰他说：我与你同在。当神呼召耶利米向他显现说：你做先知，做拆毁建造拔出栽种的工作，耶利米怎么回答呢？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怎样讲道，因为我是年幼的。神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所有的伟人在历史当中都曾经自卑过某一段时间。 为什么圣经很少讨论到自卑呢？这是我个人推测的理由，有可能有两个重大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骄傲是高估自己，是积极性的，具有侵略性，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圣经定罪的。那自卑呢，是低估自己，消极的伤害到自己，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圣经很少讨论到自卑。第二个原因，就是骄傲是一种过分，太过分了，你把自己看得太高，真的具有破坏力，那个杀伤力非常强。自卑呢，是一种不足，缺乏侵略性，只会伤害到自己，不会伤害到别人，这是最可能的原因。好，我们看自卑是软弱呢，还是罪恶？什么叫罪？我们给罪下一个定义。罗马书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说，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对神不信任，这就是罪。假如我们对上帝说，我很怀疑你是否爱我，哇，这是好大的罪过，因为你怀疑他的神格。有一天你们来到李顺长面前说，李顺长，我真怀疑你的人格，我不相信，那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的人格是不可侮辱的，神的神格也是不可侮辱的，不可怀疑。所以凡是对神不信都是罪。那请问自卑不是罪呢？是不是罪呢？自卑的人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一无是处的我，我是废物一个，我是 junk， 不相信上帝创造我是出于基于他最高的仁爱，这是罪。我告诉你，一个人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是罪，因为不相信上帝充满了爱心的创造我。自卑如果低估了神所赋予我的恩赐，神给这个人一点这样的恩赐，神给那个人那样一点恩赐，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要发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就是自己的方导，是我一辈子可以探险的对象。如果我们低估了神赋予我们的恩赐的话，我们是不相信上帝造我的时候有他美好的旨意，这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发现自己。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功课，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我发现很有意思，是如何发现我的太太是谁。我现在大概知道她是谁了。发现，那现在已经活了44年，最近这一年开始，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4年前，有一个高雄的律师太太到了美国 Walnut Creek， 我所在教会的地方教所在，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说我从一个宣教师那里得到你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来这里呢？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在这里念书，这里有一个 Athenian School 雅典人学校，因为学校有好的环境，学校有好的老师，而且学校安排住宿，所以我让好了孩子住在这里。但他们从小在高雄的长老会聚会，来到这里求愿，希望牧师可以帮助他。有一天我就陪他到 Athenian School 去跟校长谈一谈，那也跟他的孩子谈一谈。哇，半年不见，你知道那母性的所有光辉通通都发挥出来了。哇，嘘寒问暖，就问他，哎呀，你常常肚子饿不饿？早上睡到几点起来？来得及吃饭吗？那儿子早餐常常不是睡得太晚起来，那不是进食祷告啊，这里一个人睡得很晚，还以为自己是进食祷告。后来发现他的儿子经常早餐不吃，所以跟校长谈话的时候，他就最后请求校长一件事，他说，校长，请你无论如何常常提醒我的儿子早起，一定要吃早餐。你猜那校长怎么回答？嚯，这一类的事情一个一个要处理怎么办呢？他从来没有一个校长那么聪明讲这种话，我吓了一跳，这个人说校长不是盖的。他讲一句话哈，他说 Hunger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your son to discover himself。 哇哇哇，这个厉害，这句话我不知道他哪里想，是不是从前有人问过啊？我一下子答出来耶，他饿几次他自己就会发现他自己了。哦，哇，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要好好的来发现我们自己。上帝有他的美意，你低估了神赋予你的恩赐是一项罪恶，因为你怀疑上帝的美意。自卑的人在潜意识里面责怪上帝不公平，别人的恩赐比较大，隔壁的草总是比较绿，阿姨做的饭总是比妈妈的好吃，另外那个牧师讲道总比我们牧师好。 假如我们责怪上帝不公平，给他比较多，给我比较少，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公正，这是一项罪恶。恩赐没有大小之分，神将来论功行赏的时候，就看如果他多给你一点恩赐的话，他向你会多要。你五千要赚五千才公平，你一千只要赚一千，上帝就称赞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神没有不公平。自卑的人自暴自弃，浪费了潜能。这一类的人不相信上帝安他的智慧，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不一样。你有你的角度，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角度，我有我的恩赐，不相信上帝的智慧。自卑是一项罪，我告诉各位这个罪。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是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叫做软弱 weakness， 因为它比较少具有破坏力。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多多讨论它，但是从整本圣经的神学来说，我们不信任神是一项罪过。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会欣赏自己，你很难欣赏别人。你如果不会爱自己，很难爱别人。你如果不会肯定自己，你很难肯定别人。我在 Warren Creek 经常请一个平信徒讲到 Simon Yu， 神保罗牧师的女婿，很会讲英文的道，也很会翻成中文。他的声带一共有三条，其中有一条是讲英文，有一条讲国语，有一条讲广东话。他这三个语言中间每一样都跟我一样的国语一样好。对，很厉害。他大学四年全部 A， 只有一科不是 A。 为什么那一科不是 A 呢？因为他在读书的时候，老师问一个问题，他站起来回答老师，跟老师意见不一样，只有那一科没有拿到 A。 我讲到他就翻译成英文，他讲英文我就翻译成中文，我们在台上动作是一致的，语言是一致的。我很尊敬他。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如果无法肯定自己的话，就做出一些动作行为是很奇特。他说当他在西雅图念书的时候，那个大学门口有两个饭店，有一个饭店是非常高级的，消费比较昂贵，有一个饭店呢是比较普通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吃得起。他说凡是非常大牌的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啦，得到什么出版啦，二三十本书啦等等，他们都敢去那个小饭店吃饭，学生也敢去那个小饭店吃饭。但是呢，刚刚要开始往上爬的那些没有名的教授不敢去小饭店吃饭，他们一定去跑去那个大饭店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去那个饭店吃饭才能肯定自己啊。一个人不能肯定自己的时候，有很多行动是很古怪的。你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你要学会爱别人吗？你要先学会爱自己。我们打开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路加第十章二十七节，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同爱自己。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trength, with all your will， 我们爱神要从这四个角度来爱他，不是只有情感而已，不是只有。With all your heart， 不是的，连力气行动，我们的心思也要来爱神。所以你研读圣经是爱神的一个表现，你在教会传福音是爱神的表现。然后说你要爱主你的神，然后呢要爱邻居如同爱自己。所以请问爱神是第一，然后第二是爱别人还是爱自己？根据这段圣经啊，我们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之前要先爱神。那爱神第二个要爱谁？要爱自己。你一定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是不可能爱别人的。我告诉你，你不会欣赏自己是不可能欣赏别人的。你还没有肯定自己以前，绝对不可能帮助肯定别人。一个人连自己都站不住脚，怎么可能拖着另外一个人像杨过那样的飞呢？我我只有看过两部武侠小说。我们要学会爱自己，欣赏上帝所创造的自己。我相信在传统过去五六十年前的传道人在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有些微的错误， 他要求我们舍己，要求我们谦卑，但是把谦卑讲成自卑，讲成完全的否定自己。圣经从来不是这个意思。那所谓舍己是要我们完全转移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叫舍己。你看圣经如何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高贵呢？我引用这八节圣经，你是很高贵的。第一，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你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耶和华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人有理智、感情跟意志，所以我们可以分析荷尔蒙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分裂核能，我们可以造一颗卫星到达月亮那里又回来。人就有无比的这种 capacity 理智，我们有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所谓神的形象，就是我们人类有可能可以与神相交的这个 capacity， 叫做神的形象啊。我们每一个人像神呢，神从来没有说他自己像斑马，神说他像人，所以我们是小神一个人，你知道吗？具体而为，你真的非常尊贵，你很漂亮。意思不是说上帝像我们这样有形有体啊，当然耶稣到地上曾经有形有体像我们一样，但是父神没有形象。可是我们的所有灵魂界的 capacity 跟神是很接近的。哇，好神哦，你真的好神。如果你不觉得你很尊贵，你抓起一条蚯蚓仔细的端详它，然后再照照镜子哎呀，好几次我抓到蚯蚓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比蚯蚓哈太好看多了。你是非常尊贵的。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神你造人的时候，你叫人暂时比神微小一点，比父神微小，比神微小一点，但你赐给人类荣耀尊贵为冠冕。你们告诉我，你们过去从传统到现在听不到会大部分是贬义人类的空虚，人类的没有价值，人算什么呢？还是讲人是非常珍贵？你们告诉我，你们听布道会的时候比较多听到哪一个啊？所以你们布道，我们这些传道人都要再思，好好的再想一想，我们传的道理对不对。人是尊贵的，因为你是人，所以上帝重看你。其他有钱的人，哇，深山里面都有朋友来，没有钱的人旁边邻居都欺负他。可是我们因为是人，所以上帝爱我们。你不需要很成功，上帝才会爱你。我们家曾经有一次要调钢琴，一个美国人来了，胖胖的，啤酒肚 Jorgensen， 他进来调钢琴，看见我们就有圣经弹起来。哦，你是牧师，你是基督徒，我从前也聚过会。他就告诉我，他从前在中西部这里开一种冷冻机器很大的工厂，但生意失败，后来他的太太就离开他了，跟另外的男人跑了。他有一段时间非常潦倒，到了 New Jersey 一带的地方，碰见一个中国人叫阿坤，国中毕业到美国来打天下，离开自己的太太阿坤。一纽约下了飞机场，有一个黑人走过来说 Passport 给我看一看，他以为是移民官，把 passport 给他看一看，那里面钱。那个人把他带上了计程车，绕纽约绕了三圈以后，他说计程车资$300拿来。他把钱一掏出来的时候，一半的钱被那个人抢走，把他丢下就走了。所以阿坤穷途潦倒，但上帝带领很奇妙的，这两个人碰在一起惺惺相惜他们两个互相帮助。阿坤在餐馆里面打工，但很帮助 Jorgensen， 甚至拿出$2000来帮助他过活，都没有怨言。后来两个同时到了 California， Jorgensen 就开始调钢琴，他一面调一面调。他说，当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快乐，我现在调钢琴一天只能赚几十块钱，但我活得很好。阿坤实在是非常好，他只有国中毕业，没有多少知识，心里有很严重的自卑感，活得很好。阿坤实在是非常好，他只有国中毕业，没有多少知识，心里有很严重的自卑感。我们两个一起生活，你要不要来探访我们家的这个人呢？他现在没有工作，因为他没有 PR 跟 Green Card， 找不到餐厅的工作。 我去看他，带领我们家五六个青年人，就在阿坤的家里面建立了一个小组查经，我们在一起查经一年。我何必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身上呢？他不过是国中毕业，他将来能够为神做什么？他连工作都找不到，现在不过是帮人家做一个 garden 啊，剪剪草，剪剪草，一个月赚$200生活现在。我告诉你，上帝爱人，如果把你的邻居跟朋友有需要的人摆在你的周围，你不必去纪念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你去纪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是人，所以我们爱他，因为人是很珍贵的。我到达 Columbus 以后，那今年圣诞节跟去年圣诞节都收到阿坤跟 Jurgensen 他所寄给我的卡片。 Jurgensen 现在参加我们 California 的教会已经有4年，全部150个到200个做礼拜的人都是黄种人，只有他一个白种人，他坐在那里非常得意。聚完会以后，他想抽烟，跑到礼拜堂外面就抽一根烟。他说：“李牧师，我很欣赏你讲到 Simon 翻译，他听得懂很多。我觉得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他每一次写信来说，牧师，我很怀念你从前的讲道，现在的牧师也很好，愿神祝福你。”他们两个是一个很潦倒的人，但是他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是尊贵的。上帝爱你，因为你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是尊贵的。你很奇妙，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睛，想一想你的红血球，想一想你有多少肌肉要上来，这个动作要带动多少肌肉。想想看你会平衡，你现在造一个机器人像我们人这样，叫他出去打仗，看他会不会平衡，他知不知哪一定的方向，说不定冲锋枪对准自己了。人是非常奇妙的。诗篇139篇第14节这是这样说， We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从各个角度来说，人是最奇妙的造物，你是独特的。以赛亚书43章第1节说，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造你，你是属我的，虽有水火经过你，但是你必必都不会受害。好，神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是非常独特， uniqueness，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也是蒙爱的。马太福音10章30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每一根都被数过了。所以英文跟希腊文里面都讲，我们每一根头发都已经编过号，哪一天洗澡掉哪一根上帝晓得。哇，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你得了救赎，得了救赎。上帝没有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猫去救赎猫，但是成为人来救赎人类。希伯来书2章14节说，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上帝就着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体，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你蒙了救赎，你的身份呢？约翰一书3章1节说，你看父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呢，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哇，你是非常尊贵的。你有王权。8篇第6节到8节说，上帝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他一个使命，派他管理神所造的万物，是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人类的脚下。我们有王权。然后最后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启示录20章第6节说，我们必与基督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多多帮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潜能，肯定他，使他的心灵可以得到医治。有什么方法呢？我们要尽量的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弟兄姊妹人的高贵，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是我们的肢体，爱他，接受他，不管他有多少的残缺。我们要诚恳的相爱，彼此互相帮助，因为哪里有爱，哪里就许多的人会得到蒙福，会得到福气。哪里有爱，会唱吗？哪里有爱， 一切高山都容留，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我能不能灌唱片？我们要学习互相肯定每一个人的长处，给他鼓励，让他可以充分发挥。我相信这世界上的人太骄傲，因此你要压抑他的成分非常少，大部分的人都需要机会来使他的恩赐发挥起来。但是我以往所接受的造就跟带领不是这样，我要很痛心的说，40年前的中国教会大部分采取压抑的政策。你这个人会骄傲，因为骄傲是罪，整本圣经都在讨论骄傲，所以你稍微会讲到一点，不给你机会让你好好的学习谦卑。大部分是压抑，你注意看，我们应当互相提供机会，让每一个人能够操练他的恩赐来服侍主。一个自卑的人要使他后来恢复自信非常困难，但是一个人本来非常自信，稍微过分骄傲了一点，那要他将来学习谦卑比较容易。你试试看，你从小养你的孩子的时候，天天打他骂他，一无是处，滚蛋，怎么会生出你这个魔鬼。你天天骂他，他后来非常自卑，以后哇，等到他过了20岁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怎么是软脚虾嫩卡黑啊，扶也扶不起来的阿斗。你开始要帮助他建立自尊的时候，已经没有希望。那从小你鼓励他，他可能会稍微骄傲一点，你偶尔就压抑他的气焰，让他学习谦卑一点，这个有可能可以做到。我告诉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提供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完成有意义的圣工。那黄楚诺牧师，上帝给他特别大的恩赐是在这一方面，他非常会用人，很能鼓励别人，很能给别人机会一起配搭服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恩赐，可以说所有恩赐当中最大的一个恩赐。我们要多给别人鼓励，不吝嘉许，对给别人的嘉许。好，耶稣基督如何把一个平凡的渔夫彼得所有的潜能用雷射光把它激发起来呢？耶稣基督把一个平凡的渔夫，为什么耶稣要选渔夫彼得作为初代教会最伟大的根基呢？我告诉你，他有一个用意，他证明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类看，最没有可能的朽木不可雕也，他可以雕出最伟大的使徒。他的用意就是这个，你有用的。好，你看耶稣哈，至少使用了这六大招数，那比那个降龙还是降龙18掌厉害多了。你注意看这六掌哈，耶稣这六掌，哇，真太厉害了！主耶稣这六招，他对彼得怎么说呢？彼得，你来跟从我。你现在是渔夫，你将来要做得人的渔夫 ，fisherman，fisher of man。哇，这厉害了！我告诉你，这是激动凡人，他里面的英雄感，他的雄心壮志呢，能够为天国而开启。哇，有一些人就是有办法激动另外一个人的雄心壮志，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做得人渔夫。哇，太好了！我不知道牧师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激动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所有的那个雄心壮志，能够奉献给天国而活。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这句话是一个彼得一生当中非常关键性的时刻。第二，有一次耶稣给12使徒一个期中考试，地点是在芝加哥附近的 Madison。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啊 Caesarea Philippi 的地方，他们吃饭祷告睡觉灵修完了以后说，犹太人认为我是谁？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施洗约翰又复活。耶稣说，他们犹太人讨论我是谁没关系，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时候西门彼得灵光一闪，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好高兴。那这个时候耶稣马上黑猫印，哇，趁着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哇，他这一掌啊，那所有的功力都传到彼得身上了。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他对彼得这样说：彼得，你真有福气呀、啊！是圣灵感化你，你才能够认识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句话最能鼓舞士气。哇，这个彼得一被称赞以后，那尾巴虽然会翘两下，不过哈、哦，那总比那个狗打仗的时候打败的时候，那个尾巴怎么了？一天到晚夹着尾巴走的狗，哇，这个彼得虽然这个有点轻飘飘的，不过总比夹着尾巴更有希望。我告诉你，真的，耶稣很会鼓舞人，你蒙了天父格外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那里，耶稣给西门改名字，他说：你要来跟随我吗？你从前名字叫做西门，从此以后你改名叫彼得。为什么要改名呢？因为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这是激发他说将来初代教会要建造在你这磐石的身上，你可以迈向美丽的远景。哇，好棒哦，改名字，改名字。所以李玉莲改成康嘉欣。哎，我这个李顺长应该改成什么呢？不，我爸爸给我的名字太好了，我不准备改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当彼得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底下那几句话耶稣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因为希腊文这同一个字 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彼得身上，这磐石身上，那同一个字的双关语。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关了没有人能开。哇，我如果我在场，我听见这句话的话，这真是激发一个人雄姿英发，豪气干云。哇，我真是喜欢这几个，耶稣讲得太好了，难怪哈、啊，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信给妇女杂志，请他们把我的名字看出来，看看征笔友有没有女生会写给我。我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做李英豪。哇，结果二十多个女的写来了。哎呀，真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彼得说：主耶稣，我同你下监也心甘情愿。耶稣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耶稣底下马上就回马一枪，如果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哇，这个一骂、哦、真的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了。但耶稣那个回马枪非常厉害，他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祈求，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哇，这是不止息的爱，可以巩固了一个摇晃的脚步。如果没有最后这回马一枪的话，我一否认了耶稣以后，我一定心灰意冷，比犹大先吊死。最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向彼得他们显现的时候，问了彼得三次：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每一次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演员可以把彼得这一个演出来，这是太困难演了。他的语气，他的表情，耶稣问了三次，我三次否认过主，你要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人可以演得出来的。彼得怎么讲呢？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哇，这个怎么演嘛？非常困难。但耶稣每一次彼得回答完了以后都讲一句话：好，你爱我啊。所以表面的现象后面是有心理的原因的。我们再抬高一点，心理的原因真正的症结是在灵魂的困扰。所以如果我们不从灵魂，从宗教着手，从上主的话语来寻求医治的话，你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表面的现象，有一个人会去破坏别人的成功，心理的原因呢，是因为嫉妒他。真正灵魂的困扰是他没有办法肯定自己。我们感谢神，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说，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教会可以创造团契、主入学跟整个教会成为一个天堂，我们彼此接纳、互相肯定。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就爱心相同、意志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彼此接纳，可以学习肯定自己。在 Columbus 的国语团契，去年的时候十几个人，现在五十个左右。 那非常彼此相爱，有很多人喜欢来，因为在团契里面得到别人的照顾、爱心跟肯定。有一些人自暴自弃，而且退缩自己，他心里的原因是自己可怜自己，哎呀，我就是没有别人的环境那么好。事实上呢，他是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贬义自己。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马太福音25:14-30说，虽然有的人有5000，有的人有2000，有的人有1000，那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有一点本钱，天生我才有用，我只要1000赚1000，上帝已经满足，他一定会称赞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有这个仁爱，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你不必自暴自弃。你没有办法像格里汉向50000的群众讲道，那最少你的太太她一定会听你啊，就讲给她听。就讲给他听啊。我们为什么会讲风凉话论断别人呢？心里的原因是借着这批评来呈现自己的快感。事实上呢，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说我比别人强。可是神的救恩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我们已经有了尊贵神儿女的身份，神爱我们，我们不需要变得更好一点。所以罗马书8:15-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常常抓到自己的一点长处哈，就自我陶醉一番呢？这是虚幻的优越感。心里的原因是片面的骄傲，骄傲跟嫉妒是双胞胎，骄傲也常常跟自卑靠得很近。为什么要骄傲呢？因为他自己有自卑感，那企图把自己的好处高抬一点，让自己来肯定自己。可是上帝的美意不是这样，上帝是要我们承认别人也有长处，我也有长处，我们大家一起配搭。所以有人会讲到，有人特别有爱心，在美国牧会最少需要这四个本事，如果这四个通通都拥有的话，他一定非常成功。可惜全美国这么多很好的传道人，我没有找到哪一个拥有2项以上的恩赐。第一个要很会讲道，在美国；第二个要很有爱心；第三个行政非常厉害，管理教会；第四个就是组织啊，还有配搭这一方面恩赐很强。那我没有找到哪一个人拥有2项以上。黄崇华牧师有没有找到哪一个牧师这么厉害，拥有这4样？没有人拥有这么多。所以神的美意是要我们一同配搭，你不必自我陶醉一番。有人做先知，有人就做使徒，有人做传福音的，有人做牧师，有人做教师。上帝要我们配搭。现在我们要来学习，最后彼此肯定啊，给大家一个机会，你们好朋友坐在一起啦。第一，请你自行选择3到4人一组，最好是熟悉的朋友。自行选择，好，还没有开始啊，我解释完你才开始行动。第二，以魔甲为对象，其他的人分享。有4人嘛，对不对？选其中一个魔甲，其中这三个人就帮助魔甲说：“我所观察到的，你实在有这几样好处，这几样长处，这几样长处。你这几样长处是可以被神用的，给他鼓励。请注意哈，今天不是斗争清算大会，所以只讲长处，不讲短处。”如果你讲了别人一句短处 out 了啊，今天都不讲短处的啊，我们要学习彼此肯定。第三，完了以后魔甲就自己分享，据我观察我自己，我可能有哪一两样两三样长处可以被神用啊，魔甲就分享他自己了。那魔甲完了以后就轮到魔乙魔丙这样绕一圈哈。好，所以你们现在呢，请你们找3到4人围成一圈，现在就开始做哈。请你们把椅子转动一下方向来，椅子转动一下方向。